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以罕见强硬的言辞谴责中共正在寻求不对称脱欧，并直接将矛头对准习近平。布林肯还在讲话中提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支柱，加强国内投资以增加实力，与盟国密切合作对抗中共，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并在公平竞争环境上与中方竞争。以下是布林肯讲话的四大看点。首先，布林肯说，拜登政府的目标是领导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国际集团，组成一个更广泛的联盟，以对抗中共对全球秩序更严峻的长期威胁。第二，布林肯强调称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分散拜登政府的注意力。第三，尽管北京方面的威胁越来越大，但美国将继续扩大与台湾的合作。华盛顿仍然坚持其一中政策，该政策承认北京，但允许美国与台湾进行非官方联系，并向台湾出售武器。第四，美国与世界各国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在新疆地区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超过100万人因种族和宗教身份被关押在拘留营。美国商务部礼拜四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下降了 1.5%， 比最初报告的 1.4% 仲要差。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的 GDP 收缩亦是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首次，当时由于疫情而关闭了企业，使美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该季度的 GDP 暴跌了 31.2%。 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预计，随着今年年初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消退，美国 GDP 将在第二季度出现反弹。美国正遭受爆炸性通胀的困扰，在截至四月份的12个月内，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 8.3%。 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已经在近期两次加息，预计该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但是这个亦都会使经济增长相应放缓，甚至导致衰退。继纽约州水牛城之后，德州一所小学5月24号又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两案的凶手都只有18岁。纽约州州长霍楚呼吁修法，将纽约州购买枪支的年龄提高到21岁以上。霍楚表示，纽约州拥有全国最严格的枪支法律，但仲要加强。他说，我不希望18岁的小孩子有枪，至少不是在纽约州。霍楚说，自从组建州制枪支特遣部队以来，州警每个月查获的非法枪支比之前多 60%， 单是今年到目前为止，纽约州就查获了4000支非法枪支。在德州校园枪击案后，他已经下令州警即日起每日到校园巡逻进行检查，直到本学年结束。自港版国安法生效后，香港爆发新一轮移民潮。5月26号，英国内政部公布今年第一季英国国民海外签证，亦称 BNO 签证，以及港人政治庇护数据，其中签证申请人数较去年第四季有所回升。今年第一季，即由1月1号至3月31号为止，共有约19,500 人申请 BNO 签证，境外申请为18,563 人，境内申请是900人。BNO 签证是英国政府响应中共对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而设立的特别签证，让 BNO 港人同其家属可以前往英国居留、工作和就学5年，之后可申请在英国永久定居，再过12个月之后可登记或归化成为英国公民。中国严格的防疫封控措施削弱了消费者在各个方面的开支，比在华拥有大量业务的跨国公司造成压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大型跨国公司星巴克、巴迪达斯和洲际酒店集团等都公布在华收入大幅下跌，有些因为消费者因封控措施无法外出消费，有些因为消费者在经济疲软之际更加精打细算。 洲际酒店集团首席财务官话，如果冇中国市场嘅负累，2022年前三个月嘅财务表现会更强劲。与疫情爆发前嘅2019年第一季度相比，洲际酒店2022年第一季度在华平均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下降42%。外企高管普遍认为，在截至6月30日的第二季度中，他们所在企业的中国市场收入将受到严重打击。乌克兰当局星期四表示，俄军一方面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40多个城镇进行狂轰滥炸，摧毁了10多栋高层建筑，另一方面就试图以人数上的优势对局部地区的乌克兰部队形成合围。俄军出动几千兵力，正从三面对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两座城市的乌克兰守军实施攻击和包围。如果这两座城市沦陷，整个卢甘斯克州都将落入俄军手中。这个亦是克里姆林宫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乌克兰内政部顾问雅迪姆·丹尼森科在记者会上说，现在一切都聚焦于顿巴斯。由于25个俄军战术营正企图包围乌克兰守军，因此当地局势非常危急。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三晚间的视讯谈话中，严厉抨击了西方出现的要乌克兰放弃已被俄军占领的领土，以达成和平协议的主张，并将这些言论和1938年向希特勒做领土让步的绥靖政策相提并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就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发表演讲，并宣布在国务院成立一个中国之家小组，这个团队由外交官组成，将协调美国相关政策以对抗中共的全球野心。根据国务院提供的布林肯讲话摘录，中国之家将是一个部门范围的综合团队，任务是协调和执行政府在各个问题和地区的相关外交政策。布林肯在讲话中说，中共构成的挑战规模和范围将考验美国外交，这个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作为现代化议程的一部分，我决心为我们的部门和我们的外交官提供他们需要的工具，以迎接这一挑战。布林肯在星期四的讲话中表示，华盛顿将采用投资、结盟、竞争的战略，以对抗中共不断增长的全球实力。德州惨烈枪击发生后，美国社会对于民众拥枪权利是否应该受到限制的争议再度升温。埃隆·马斯克就此发声，支持将枪支所有权视为一种保障措施，但他同时亦呼吁对所有枪支购买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马斯克说，应该限制向一些特殊的人群销售攻击性武器，例如射击场所有者或生活在帮派冲突等高风险地区的人。马斯克批评媒体大规模报道甚至炒作这类枪击事件，给予了凶手渴望得到的关注。他直言，甚至最近发生的事件，枪手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媒体要做凶手想要的事呢？加州就业发展部最近的一份文件显示，上个月 PayPal 向其圣何西总部的83名员工发出了解聘通知。PayPal 没有就裁员的细节发表评论，包括这些员工在哪些部门工作，以及他们获得什么遣散费。这个月底，这一家数字支付公司将关闭其位于市场街425号的旧金山办事处。据旧金山几时报报道，办公室关闭与裁员无关。 PayPal 以前在旧金山有2个办事处，在疫情早期关闭了一个。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26号对谷歌的广告业务展开了第二项反垄断调查，称谷歌可能扭曲了竞争，非法偏袒自家服务。今年较早时， CMA 已经对谷歌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之前达成的代号为绝地蓝的在线广告交易进行调查。这个是谷歌和 Facebook 签署的一份合作与互助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家公司在某些领域 如在线广告市场保持相互默契，旨在扼杀一项竞争性广告工具。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强对美国科技巨头的监管，并对他们的市场地位进行了多项调查。去年 CMA 还创建了一个专门的数字市场部门，以防止谷歌和 Facebook 利用其主导地位排挤世界公司，使用户处于不利地位。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话俾 CNN 知，佢当日与德州国会参议员科宁会面，鼓励佢开始与民主党人进行讨论，睇下能否喺控枪上揾到一个中间立场，以应对德州小学枪案嘅悲剧。喺呢一宗可怕嘅枪击事件发生后，两党议员都面临住采取行动嘅巨大压力，但两党成员都承认，鉴于围绕枪支立法嘅高度分化嘅政治气候，以及共和党普遍反对更严格的枪支管控，达成共识非常艰难。麦康奈尔暗示，他希望参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科宁成为谈判的一方，因为德州是他的家乡。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四表示，民主党人愿意为两党就枪支立法达成某种妥协，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不过他亦指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5月17号至31号，北约在波罗的海、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举行海王星盾2022联合军演，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9个国家参与。北约这一次联合军演整合了海、空和陆军的高端海上远征打击能力，重点是实现将航母打击群、两栖战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指挥和控制整合到北约。据 CNN 报道，针对俄军屠杀乌克兰平民，美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与英国、欧盟和美国团体发起暴行犯罪咨询小组，协助乌克兰检察总长记录在乌国发生的战争罪和其他暴行。布林肯说，虽然美国及其伙伴正支持国际性的力量来追究这些暴行的责任，但 OPG 仍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咨询小组将与美国司法部联系，提供更多资金给予已经就位的国际检察团队和其他战争罪专家。星期四，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提出法案，禁止苹果和谷歌等应用程式商店装载可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的应用程式，他们担心支付系统可能允许中共监视美国人。提案的发起人是参议员汤姆·科顿、马可·卢比奥和迈克·布卢恩。法案规定，拥有或控制应用程式商店的公司不得在美国境内的应用商店中装载或支持任何支持或启用数字人民币的交易。根据科顿办公室的说法，数字人民币可以为中共提供对网络上所有交易的实时可见性，为加入该网络的美国人带来私隐和安全问题。科顿说，中共将使用其数字货币来控制和监视任何使用它的人，我们不能够给中国这个机会。宾夕法尼亚州选举官员下令对该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初选进行重新计票，因为排在前两位的候选人所获得的票数相差不到1000张，符合自动重新点票的门槛。根据迄今为止统计的选票，穆罕默德·奥兹目前领先戴维·麦科米克902票，在130万张投出的选票中所占比例不足 0.1%，因此67个院必须全部重新点票。根据宾夕法尼亚州法律，除非候选人放弃，否则当两名候选人的得票率之差不足 0.5% 时，将触发自动重新点票。由于处于落后位置的共和党候选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联合首席执行官麦科米克没有放弃重新点票，因此这一程序必须进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